弟兄姐妹，大家好，欢迎你们来参加读春点教会的主日敬拜活动。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啊，今天是感恩节。这不是一个全球性的宗教节日，但我仍然觉得这是一个很值得纪念的节日。有多少人还记得我曾经讲过这个见证，就是讲过感恩节的来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节日？这是一个丰盛的节日，在这一天。神的供应、神的保护、神的爱、神的旨意，都充分地体现在了相信恩典的新教的先驱们身上。当时的这些先驱们，他们有一个名字，啊，我们把它叫做什么？叫做清教徒。有人知道他们为什么被叫做清教徒吗？有人知道吗？如果有人知道的话，可以写在聊天里哈。清教徒的英文原文是 Puritans，pure 的意思是纯净，所以最早的翻译者就以为这个词说的是纯净的人的意思。引申一下呢，他们就把它翻译成清教徒，但其实 Puritan 的意思是追求纯粹的人，啊，追求纯净的教义的人，因为这些人反对当时的新的英国国王。叫詹姆斯一世，詹姆斯一世在纯净的恩典教义里面掺杂当时天主教的律法。詹姆斯一世呢，本来是苏格兰国王，因为备受爱戴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没有孩子啊，所以他被嫁到苏格兰的妹妹叫玛丽，玛丽的儿子呢就继承了英格兰国王。玛丽的儿子当时已经是苏格兰的国王，叫詹姆斯六世，在苏格兰，所以呢，他就变成了英格兰的詹姆斯一世，英格兰和苏格兰就此就统一了，形成了现在的英国。但玛丽是天主教徒，苏格兰呢也深受天主教的影响，詹姆斯一世没有像他的儿子那样啊那么极端去搞复辟，把英国带回天主教，但是他怎么做呢？他把很多天主教的律法又加回到宗教改革之后的恩典教义之中。如果你听过我讲宗教改革，你就会知道天主教当时非常的律法，教会用律法来束缚基督徒，逼迫他们买赎罪券。宗教改革呢，其实就是恩典的改革。詹姆斯一世想要在恩典中掺杂律法，遭到了很多。纯粹的信仰恩典的信徒的反对，所以呢，他们就被迫害，他们被说成是异端，啊，跟今天有点像，是不是？詹姆斯一世抓捕他们，通缉他们，于是呢，他们就乘坐五月花号来到美洲，进入了印第安人的领地。在他们之前来到这里的欧洲人，都被印第安人消灭。但神祝福要在新大陆传讲恩典的人，给了他们特别的保护。当地的印第安人在他们到的时候得了一种怪病，是欧洲移民带来的病毒感染了他们，一大半印第安人都卧床不起。所以这次他们就决定放下刀剑，他们来求这些外来人想办法医治他们。可惜的是。我们基督教的这些先驱们，恩典的先驱们，他们能不能治这个病？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病，因为欧洲人普遍免疫这些病毒，根本不得这个病。他们没有医学的办法给印第安人医治，所以他们怎么办？他们按照圣经上耶稣告诉门徒们的那样，按手在病人的身上，做大有信心的宣告，病人就必好。印第安人因此接纳了他们，给他们土地，教他们种植玉米和大豆的方法。一年之后，他们得到了丰收。他们把丰收的这一天献给了神。每年的这个时候，都向神献上感恩，这就是感恩节的来历。在感恩节这一天，我本来想给大家讲一个轻松的话题，讲讲丰盛，讲讲救恩。但我里面的圣灵却催促我写一篇有关征战的讲道，所以我反复的求问神， 我说是不是真的要讲这个主题？神说，五月花号的故事里面，最容易被人忽略的，是他们当时选择了坚守他们的信心，为他们的信心而征战。要知道，詹姆斯一世当时并没有复辟，并没有回到天主教，只是在恩典之中掺杂律法。在天主教徒的眼中，他做的远远不够，所以当时的天主教徒还策划了非常著名的火药谋杀案，想要炸死詹姆斯一世，还有当时英国议会的所有的议员啊，还有詹姆斯一世的儿子啊，后来他的儿子真的复辟了。当时大多数的英国人选择了什么？选择了妥协。但你知道他们得到什么吗？在詹姆斯一世去世之后，他的儿子查尔斯一世决定彻底回归律法。当你想要息事宁人的时候，当你想要接受妥协的时候，你得到的往往不是对方的适可而止，而是变本加厉。查尔斯一世的复辟最终造成了英国内战，查尔斯一世本人被人民送上了断头台，成为了英国唯一一个被杀头的国王。有些征战无法回避，是你迟早要打的。让我们再说五月花号上的清教徒，他们当时不是不能像众人一样选择接受，选择将就，但他们没有，他们不接受往恩典的福音中掺沙子，他们选择抗争，他们选择离开，到新世界去传播纯正的福音。所以神给了我这样一个感动，也给了我这样一段经文，在我的里面催促我给大家讲信心的征战。不过在进入讲道之前，我还是想以一个轻松的方式开始。我之前经常讲见证啊，这一次呢，我想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我想先说明一下，在这个故事里，你可以把妻子换成丈夫啊，也可以把丈夫换成妻子，这个故事本身跟性别无关。这故事是这样啊，他的父母结婚已经40年了，他就问他的妈妈，他说你们的婚姻这么幸福，你有什么窍门没有？他妈妈说，其实很简单，不管家里发生什么事儿，你不要说你脑子里出现的第一句话，也不要说你脑子里出现的第二句话，你要说你脑子里出现的第三句话。如果你每次都说第一句话，你们会离婚；如果你每次都说第二句话，你们会冷战；如果你每次都说第三句话，哎呀，你的婚姻会非常的幸福甜蜜。这个年轻的妻子结婚已经6年了，她一直没明白妈妈说的这个话是什么意思。直到有一次，他们开车带孩子出去玩，老公把冰冻的食品放到一个冷藏箱里。有没有人见过用过这样的冷藏箱？等他们到了地方，他打开冷藏箱一看，所有的食物都化了。原来呢，她老公没有在箱子里放冰。她就问她老公说，你怎么没放冰啊？老公说，因为冷藏箱不需要放冰，否则它为什么要叫冷藏箱呢？他脑子里闪现出来的第一句话是，我从来没有听到过这么愚蠢的说法。他脑子里出现的第二句话是，我从来没见过这么笨还不承认错误的人。但是他没有说第一句话，也没有说第二句话，他说了脑子里出现的第三句话。他说，亲爱的，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糟糕的冷藏箱，它彻底坏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中有多少人结婚了？有没有人愿意举一下手？二人成为一体的家人，现在都在哪儿？我虽然看不到你们举手啊，我能看到一些姐妹举手啊，但我可以为所有举起手来的家人祷告。我们大家一起为他们的婚姻做个祷告好不好？神祝福他们同心合一，祝福他们的家庭幸福，财富充足，仓廪充实，白头到老，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 我讲这个故事的原因不是因为它好笑，我觉得它讲了一个很重要的道理，那就是你要选择你的征战。这不只是一个很好的建议，这是一条重要的生存法则，有人认同吗？我和玛利亚结婚这么多年，我们的婚姻越来越幸福。我认为这是因为我们两个人都在主修一门非常重要的课程，那就是，宝贝，你是对的。婚龄足够长的家人们都知道，不管你是妻子还是丈夫，你们都知道，吵架没有赢家。就像外交部说的那样，冷战没有赢家。在婚姻中你能做的最有用的事情，是用各种有创造力的方法来认输。有多少人认同在婚姻中有时候输才是真正的赢？你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我最爱的人就是玛利亚。我爱她胜过爱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人。我是牧师，但我首先是丈夫。在我们还没正式谈恋爱的时候，有一次我们坐电梯，有个人多看了玛利亚一眼，我当时手里拿着把雨伞，我差点拿伞尖把他的眼珠子给捅出来。为了这个女人，我愿意打架，我愿意征战，因为我爱她。但我爱她不代表我完全理解她，别说阿们好吗？我比爱任何其他的人和东西都爱她，不代表我在所有的事情上都认同他。有时候我没办法理解他，比如说我每次洗澡之前，我必须很小心的把水温调低，因为他洗澡的水温可以煮熟龙虾，是真的。每一次我都会想起《但以理书》里的哈拿尼亚和米沙利，因为我弄不清楚这到底是个火窑呢，还是个水疗中心。我们家有个温度控制器，控制房间里的温度。冬天的时候，在这个温度控制器上发生的冲突，比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发生的冲突还要多。我想问问大家，有多少神的孩子认为家里的温度应该控制在21度左右？阿们吗？我问过人工智能，人工智能说21度是最舒服的。有没有人认为房间里的温度应该在24度以上？在我们家，这三度就像是中美贸易战里面的关税一样，调过来调过去。我不知道有多少次满头大汗的在晚上醒来，走到温度控制器旁边一看，果然玛利亚曾经来过。在婚姻中我们总会有一些冲突，你必须选择你的征战，并不是每一场战斗都值得去打。有时候你为了赢一次吵架，会失去一段关系。有没有人第一次听到过这样的说法？我想要所有的基督徒都记住这句话，因为我认识一些基督徒，他们为了赢得争论，不在乎损害他们的关系。这个世界教我们，克制是软弱，趾高气扬、双手插兜的外交官，比彬彬有礼、恭敬谨慎的外交官得到更多的欢呼和称赞。但你知道吗？这个世界认为是软弱的，圣经告诉我们那是刚强。我们生活在一个可笑的时代，世界和神的国颂扬的截然相反。世界教我们要爱面子，神的国教我们要把另外一边脸伸给对方。世界告诉我们要凶，要大声，要说威胁和挑衅的话。神告诉我们，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不是每一个山头都值得坚守，不是每一个战场都值得征战。我想知道，我们中有没有人在打完全没有必要的仗？我想知道，是不是有人在撸胳膊挽袖子，只是为了得到某些人的赞赏，只是为了得到一部分人的掌声，完全没有意识到他们只是在跟影子打拳击，而输掉了真正的征战，输掉了为我们的魂而进行的征战。 因为确实有这样的时刻，确实有这样的东西，你心里清楚，你必须为他去征战，这是我必须去打，这是我必须要坚守的山头，因为在这座山上有十字架。我认为这个世界缺乏这样的智慧和洞察力，知道什么时候应该投入，什么时候应该退出，什么时候应该战斗，什么时候应该撤走，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如果你想要信心产生果效，那它就值得你去捍卫。如果你想让信心在你的生活中发挥能力，那你就要去保守它。如果你的信心是永恒的，有多少人认为永恒的财富值得你为之征战？神今天给我们的主题就是信心的征战。今天神给我们的经文在罗马书的第八章，但在讲罗马书第八章之前，我想先给大家看一下犹大书。这是圣经中最短的一本书，只有一章，正是这一章的前几节在我的里面催促我，让我来告诉你们，信心的征战不是微不足道的，对你的人生有重大的意义。这不是一场观点的争辩，这是一场真理的征战。今天你需要学会为信心去征战。写这本书的犹大是谁呀？写犹大书的犹大，这不是出卖耶稣的那个犹大。他在经文的一开头就先做了一番自我介绍，他说，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的弟兄犹大，写信给那被召在父神里蒙爱为耶稣基督保守的人。注意，他说自己是雅各的弟弟。雅各是谁啊？雅各就是雅各书的作者，他是耶稣的弟弟。所以犹大是谁？犹大也是耶稣的弟弟，对吗？他跟耶稣从小一起在一个房子里长大，你能想象吗？跟耶稣一起长大是什么样子？想象跟耶稣睡同一个房间，跟耶稣一起帮玛利亚做家务，他们一起长大，一起生活了30年。但尽管跟耶稣有这么多的接触，他仍然不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约翰福音第七章是这么说的，他说原来连他的弟弟们也不信他，直到耶稣被钉上十字架，埋进坟墓，然后又从死里复活，直到犹大看到了复活的耶稣，那个曾经怀疑耶稣的人变成了他忠实的捍卫者，这个曾经不相信耶稣的人现在说，我愿意为你奉献我的一生，我愿意用我的生命来敬拜你。你注意到他在介绍自己的时候是怎么说的了吗？他在给一个教会写信，劝勉他们，他希望这个教会能把他说的话当回事儿，放在心上。但他没有夸耀说，哎，你们得听我的，因为我不是别人，我是耶稣的弟弟。要是我肯定会这么说，我见过一些人跟自己连面儿都没见过的名人攀亲带故。但是犹大说，他是耶稣的仆人。这就是为什么我相信圣经。我小时候跟我的表哥和堂弟一起在我奶奶家长大，无论发生什么，我都不可能跟别人说我是他们的仆人，他们也不可能在我面前低头说我们愿意做你的仆人。有多少人家里有弟兄姐妹，你们会不会愿意做他们的仆人？犹大在一开始就让所有的人都知道他是耶稣的仆人。为什么？因为我曾经看到过我的哥哥死去，我也看到了他的复活，请允许我用我认为最最尊贵的头衔来称呼我自己，我是耶稣基督的仆人。在我们的直播间里，有没有耶稣基督的仆人？有没有人愿意大声说我是耶稣基督的仆人？我认为这就是我一生的使命，做耶稣基督的仆人。下面这句是牧师犹大的心声，他说， 各位蒙爱的人呐，我一直十分殷切的要写信给你们，谈论我们共有的救恩。但现在我没有写，因为我感到有必要。人们说我的内心有一种催促，那2000年前在犹大内心催促他的，在2025年也在我心里催促我，让我写信鼓励你们，为曾经一次性的托付给圣徒们的信心而努力征战。犹大说，我希望你们为信心征战。原文用的这个词哈，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把它念对，叫 apagonizomai， 意思是摔跤、挣扎、战斗。英文中的 agonize 这个词是从这儿来的。agonize 的意思是什么？是内心煎熬、焦急万分。犹大的意思是，我希望你内心有一种焦急，有一种煎熬，要为你的信心而战。我希望你愿意为你的信心抡起球棒，坚定站立，不屈不挠。信心不是被动的，信心需要流汗，信心需要你战斗。你有没有值得为之征战的信心？你可能没有意识到，你需要为信心征战。这个启示来自于我的服侍。不久前我服侍一位姐妹，她求问她的婚姻和孩子，但其实呢，她求问的是如何改变她的丈夫。她的丈夫从大学毕业开始就在做她现在的生意，从来没有赚到过钱。她的丈夫自己也承认，这生意只能这么凑合。在这位姐妹寻求神的过程中，神祝福了她的工作，但她需要她的丈夫照顾好孩子。可她每天回到家看到的是她丈夫让他们5岁的孩子在一边玩手机，而不是自己去陪伴她。她劝过她很多次，不要把时间浪费在她明知道不可能有收获的地方，让她选择新的方向，去找新的工作，或者至少就在家里把孩子照顾好。你知道，作为一名牧师，当有人来找我服侍婚姻的时候，我的想法首先就是要找到办法让他们和睦，同心合一。但是这一次，圣灵在我的里面发出了不同的声音。圣灵说，她的丈夫对人生已经失去了信心，采取了完全消极的态度，得过且过。神让我明白，他没有在考虑家庭的前途，因为他没办法改变他生意的境况。他没有在考虑他孩子的前途，因为他把会让他一生上瘾的毒药放在他的手里，为了让自己可以活得轻松。他把一个几乎带不来正向收入的生意当做自己的避难所，一个他可以名正言顺去逃避现实的地方，没有意识到他其实只是在给魔鬼拉磨，一圈又一圈白白忙碌，没有收获。所以我说，姐妹，你知道吗？你无论如何都是蒙福的，因为你有信心，所以你有盼望。你的盼望不是来自于你自己，而是来自于你知道神爱你。今天你的丈夫也需要这份信心，因为他失去了对自己的信心，只有信心才能改变他。他需要真心信靠主，愿意顺服，因为他心里知道，靠自己的方法这么多年了都没有用。而当他意识到自己无能为力的时候，他失去了盼望。一个对生活充满盼望的男人，不会这样对自己的家庭，不会这样对自己的孩子。他需要的是重新找到盼望，不是在他自己里面，而是在耶稣基督里面。从姐妹的声音里，从她说的话里，我知道她犹豫，她胆怯，她不知道怎么跟她的丈夫去谈。她觉得再怎么说都不会有用，让她的老公真心信主 信靠主，寻求主，跟随主，他试过不知道多少次，说过不知道多少次，但都没有用。我说姐妹，你要很明确的跟你的丈夫说，要么你选择信主，选择我，要么你选择自己，选择孤独，因为我注定是蒙福的。我知道我的神爱我，会祝福我，我希望带着你一起蒙福，但我不会为了你失去我的祝福。亲爱的弟兄姐妹，确实有这样的时刻，我们的信心需要我们去为他征战，去为他面对困难，去为他做艰难的选择。也许是你的孩子跟你说，妈妈，别跟我讲神的事了，我已经不相信这些了。也许是你的老公跟你有不同的价值观，也许是你的父母告诉你不要在他们家里讲这些。我希望在这些时刻，你选择的不是退缩，而是为了你的信心，为你的幸福，为了将要在你的生命中显明的荣耀和恩赐去征战。因为这个世界无时无刻的不再给你的孩子、你的老公、你的父母洗脑，灌输伪科学和真迷信，却让他们拒绝真理。我们要为我们的信心而战，但我们不是与人征战。要记下这一点。记住，使徒保罗曾经说过，因为我们征战的对象不是这世上的血肉之躯，而是在这黑暗世界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的和天上属灵的邪恶势力。我们不是与人征战，我们是为人而征战。圣奥古斯丁这样说：“说在本质的事情上要一致，在不本质的事情上要宽容，在所有的事情上都要充满爱。”他在说什么？让我们用现代汉语再说一遍：在本质的事情上，我们不能让步。在不本质的事情上，我们不要强求；在所有的事情上，我们都要从爱出发。什么是本质的？神的爱、神的恩典、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完工、耶稣的死而复活、耶稣的再来。如果有人相信这些，这些人就是我们的家人。不管你喜不喜欢这些人，你将来要在天国跟他们过永恒。所以你最好现在就学会怎么跟他们和睦相处。教会里有很多很幼稚的争吵，总有人喜欢给别人贴上异端的标签。我们还没有读今天的经文，但我已经在给你们讲到了。现在让我们打开罗马书第八章，我们从31节开始。我们今天用和合本，因为这个经文写得太好了啊，和合本的翻译是大家比较熟悉，很多经文我相信大家都能够背过。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 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如果你认同这经文中告诉我们的，请大声说阿们。阿们。今天神给我们的题目就是信心的征战。亲爱的天父，我相信今天你会借着科技的能力，通过网络传输你话语的大能，传输你的恩典和你的祝福，让家人们可以感受到我在这个房间里感受到的圣灵的恩膏。主啊，你今天要与你的孩子们相会，改变我们。我们渴望成长，渴望改变，我们想要与众不同，与我们的过去不同。所以让圣灵带着超自然的能力降临，带着排山倒海的能力降临。我们预先感谢你今天要在我们中间行的神迹奇事，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所有的孩子们跟我一起说阿们。
阿们。
阿们。
不管你承不承认，亲爱的家人们，我们是在一场征战之中。这不是一场动拳头的征战，这不是一场我们彼此之间的征战，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这是属灵的征战。也许你是在跟那种觉得自己不足够，我做不到的感觉征战，也许你在跟你过去的失败征战，也许你在跟瘾症，在跟你生命中反复出现的诱惑征战。有一些人，我们在跟对未来的恐惧征战。我会成为什么样的人？我未来靠什么生活？未来会不会像我想要的那样？注意，基督徒的生活不是闲庭信步，不是舞会，而是一场征战。圣奥古斯丁这样说，他说，人在地球上的生命就是战争。生命就是战斗，我们在征战之中，而比在征战中更糟糕的是什么？是你被世界欺骗，相信你赢不了这场征战。我们中有一些人正在开始相信，他们赢不了，他们得过且过。疲惫会让我们变得懦弱，这就是为什么保罗说我们行美善的事不要丧胆，如果不放弃，到了锁定的时候就会有收获。假如做美善的事很容易，就不会丧胆了。你之所以疲惫，你之所以觉得自己赢不了，不是因为你已经放弃了，而是因为你正在战斗。不要放弃，这是你不能输的征战。让我对一些弟兄说话，你不能输掉你的家庭，你不能输掉你的孩子，你不能输掉你的财物。姐妹们，你不能从你的呼召走开，你不能放弃你的平安。神已经带你走过了这么多，不是为了让你停在这儿的，这是你不能输掉的征战。但同时，也让我给你带一些好消息，因为带给你好消息，这就是我的工作。这是你不能输的征战，但在基督耶稣里，这也是你不会输的征战。因为我们的圣经告诉我们，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什么能给你更多的信心？是历史还是预言？是过去还是未来？是曾经发生的事还是将要发生的事？让我们先看看历史。当我想到我们的神的时候，我发现他从来就没有输过。你看看圣经中的记载就知道，他有完美的得胜记录。我想到摩西，他来到红海边，敌人在后面追赶他，大海在前面阻挡他。神说，伸出你的手杖，红海应声分开，他带领以色列人浩浩荡荡的走到了对岸。我想到约书亚，他面对高大的城墙，耶利哥城是考古发现的人类最早的城市，有11000年的历史。 我给儿子在大英博物馆买了一本历史书，上面说耶利哥人早在11000年前就开始修建城墙。约书亚面对的是一道已经修建加固了9000年的城墙，神没有让他们驾云梯爬过去，神让他们在城墙下面呐喊吹号角，城墙就应声坍塌。我想到大卫，他走到一个3米高的巨人面前，没有任何疑惑，大卫抛出了小石子。但有多少人知道是为世界奠基的磐石在为大卫的小石子瞄准？巨人怎么样？应声倒下。我想到基甸，敌人的军队比他多400-500倍。我想告诉神的孩子们，如果神在帮助你，敌人的势力就永远没有你的强大。查一下历史看看，神从来没有输过，他也不会在你这儿开先例。这是历史告诉我们的。让我们也看一下预言。你知道圣经上有2500多个预言，其中有2000多个已经被实现了。在这2000多个中间，有300多个是关于耶稣的降生和他在地球上所行的奇事，而还没有实现的那500个是关于他的再来的。我想提醒大家，他是一定会再来的，他会回到他的教会，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基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撒旦将会被扔到地狱火湖之中。我们知道这个故事会如何结束。假如圣经对他的第一次来是信实，那么圣经对他的再来也会同样信实。所以预言告诉我们，我们会赢，历史告诉我们，我们已经赢了。因此，今天不管你在面对什么征战，在耶稣基督里你不会输。有没有人愿意为这个给我们的神鼓掌，让你的家充满赞美的声音？因为在我们步入未来的过程中，我要建造我的信心。神今天给我们的经文是罗马书第8章的最后几节。有一些学者和神学家称罗马书第8章为信心的珠穆朗玛峰，这是整本圣经中最有力量的章节之一。我们喜欢的很多金句都藏在罗马书第8章里。保罗在这一章里高屋建瓴的对福音做了概括，会当临绝顶，一览众山小。当他带着我们纵览我们在耶稣里所继承的一切产业的时候，信心也到达了顶点。可同时，这最后的8节经文也蕴含着一些经过实战检验过的真理，在提醒我们，无论我们在面对什么，这场仗你都不会输。假如你喜欢记笔记，记下这句话：神站在你这边。这是圣经的原文，因为原文自己就是一篇讲道。保罗说，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既是哪样啊？我们要看他上边说了什么，看紧接着上边的那一句。在上一句他说，而且神预先所定下的人，他又招他们来，所招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使他们得荣耀。他讲的就是福音，没有罪的为了有罪的人死去，以便称这些有罪的人为义。那本来有永生的接受了我们应得的死，好让我们这些应该死的得到他的永生。这就是福音。神已经怎么样？已经称我们为义人了。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应该怎么读呢？我应该把我们带入到所有写着义人的地方。在圣经中所有写着义人的地方，你可以把义人换成我。圣经中一共有多少次？我简单搜了一下啊，和合本的圣经中有196次用到义人这个词。你都可以把自己 放进去。让我随便举几个例子，比如说你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他必抚养你，他永不叫一人动摇。还有这句，在他的日子里，一人要发旺，大有平安，好像月亮长存。这句，耶和华赐福给义人的居所啊，上面是耶和华诅咒恶人的家庭。还有我和玛利亚最喜欢的这句，义人的道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保罗说，既然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这不是一种愿望，一种盼望，这是无可争议的真理。神帮助我们，神不是中立的，神不是犹豫不决的。但你可能会问，我怎么知道神是帮助我们的呢？读下一句，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大家跟我一起说，万物。
万物。
你知道万物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吗？是一切的意思。不管你需要什么，一切东西都白白的赐给我们了。一件东西的价值是通过什么来定义的？是通过达成交易来确定的，对吗？你可以认为自己的房子值1000万，但是如果别人只愿意出700万来买，那你是怎么认为的就没有意义。反过来也是一样，也许你觉得自己没什么价值，但你知道在神的眼里你值多少钱吗？神说你值一个耶稣，这是神为你付上的代价，你的成交价是耶稣。也许我不配得，但我很有价值。耶稣基督留下他的宝血来达成这个交易，是为了告诉你，神爱你，神帮助你，神愿意把一切都给你，神把他自己的宝血留下来，买赎了你。有没有人愿意为这个来赞美他？如果神在你最不配得的时候，用他最好的换了你，他现在又怎么会不给你你需要的一切呢？他没有不舍得他的儿子，他也不会不舍得他的供应，他也不会不舍得他的怜悯，他也不会不舍得他的财宝，他也不会不舍得他的祝福。在我们的教会中，到处都是他的恩典的见证。我相信一浪又一浪的恩典会通过这个教会向你们涌流。如果你们相信这一点，请你为我们的神鼓掌。十字架一次彻底的证明了这一点，神是站在你这边的。而假如神帮助你，谁能抵挡你呢？这不代表你不会遇到抵挡，这意味着所有抵挡你的都挡不住你。这就好像你去你们小区的篮球场打篮球，平时跟你一起打篮球的小张、小王、小李都在，但还有另一个人，是迈克尔·乔丹。你不会选小张，也不会选小李，你会选谁呢？你会选乔丹，对不对？你根本不在乎对面是小张还是小王还是小李，因为你已经有了世界上最伟大的篮球运动员在你的队里，你们赢定了。对，你赢定了。我想让你看到，因为我不在乎敌人在你生命的球场上组什么样的球队，是焦虑吗？是抑郁吗？是羞愧吗？是对你的过去的不好的回忆吗？你要知道，你有举世无双唯一的那一位创造宇宙的神，他在你的队里，你已经赢了。假如神帮助我，对吗？谁能抵挡我呢？红海真的很深很宽，但红海挡不住你， 耶利哥的城墙不停的修建已经9000年了，但城墙不是永恒的。哥利亚很高，但我告诉你，在我们这边的神比在敌人那边的巨人要高得多得多。遭遇反对并不代表你失去了神的恩宠，面对阻力绝不意味着神没有为你站立，相反，这只能说明你未来要成就的弥足珍贵，值得魔鬼来抵挡你。我说这一切只是为了问你这个问题，就在我们的教会要迈入主后2026年之际，我希望你认真的考虑这个问题。假如神帮助你，你为什么不为他而战呢？假如你相信神会帮助你，为什么不100%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完全放下你自己，全然顺服，全然交托，全然无惧的为主而活呢？你看，有些人拖延，有些人顺服，区别是什么？是信心。你是否相信神会帮助你？因为如果你不是真心相信神会帮助你，在他呼召你进入他的祝福的时候，你会继续拖延。但假如你真心相信，你就会全然顺服。你知道他给你画下边界，不是为了惩罚你，而是为了保护你。他不让你凭自己的心意一意孤行，是为了带你走进他为你准备的祝福。如果你相信这些，你就会有快速响应的信心。让我给你们打一个比方，我们的孩子不知道，但他上学的时候，我和他妈妈经常会一起商量如何来祝福他。比如说，我们已经在计划2026年要带他去法国迪士尼玩，我们为他买了理财保险，等他长大取出来的时候够他上大学交学费的。他不知道这些，所以你别告诉他。我每天早晨早起半个小时教他数学，他现在二年级，但他已经在学五年级的数学。我们在花钱给他学钢琴，给他学大提琴。有一次玛利亚问我，为什么不让孩子学小提琴，为什么让他学大提琴？我说他现在在长身体，他才六岁，你看到所有拉大提琴的了吗？他们的背挺得笔直，给我们孩子上课的老师，大提琴老师，穿鞋的时候背都挺得笔直，而拉小提琴的人每天要歪着脖子夹着对小孩子来说很重的琴。玛利亚听完非常惊讶，她说，你怎么想的这么周到？为什么？因为我是一个好爸爸，玛利亚是好妈妈，我们尽自己一切的所能来给他铺平道路。我们给他的计划是让他得平安而不遭受灾祸的计划，是要赐给他美好的前程和盼望。我们在为他设计，我们在为他准备一个锦绣前程。我希望他能理解的是相信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他好。所以当我让他做什么的时候，当我管教他的时候，批评他的时候，说你不能做这个，你要去做那个的时候，他不会拖延，不会抗拒，而是会马上顺服。我想让你们知道，我这在地上的父亲跟你们在天上的父亲比起来完全不能同日而语。你不知道你的天父花了多少心思为你准备了多么大的祝福，他要让你兴盛，他要给你丰盛，给你美好的前程和盼望。所以家人们，为什么不顺服他呢？假如你相信他是帮助你的，就听他的话。大家一起说，我有快速响应的信心。
我有快速响应的信心。
我要快速的顺服，因为我相信信心会挪动我的脚步走向胜利。这是一场我不会输的征战。我怎么知道？因为我知道神在帮助我。 如果你知道神在帮助你，记下第二点，没有人可以给你定罪。假如神帮助你，没有人可以给你定罪。这就是保罗在34节告诉我们的。谁能定我们的罪呢？没有人。有基督耶稣死了而且复活了，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这是一场你不会输的征战，因为没有人，让我再说一遍，没有人可以给你定罪。原文中保罗挑选的定罪这个词，定罪这个词 katakrino 在圣经中只出现过这一次，它的意思是宣告对某人的不赞同，宣判某人有罪，给他们判刑，注意经常是死刑。保罗用法庭上的术语在告诉我们，仇敌想要判我们死刑，而他通过定罪来做到这一点。我们在生活中经常听到定罪的声音，你将来不会有出息，你就是管不住自己，根本就不应该把你生出来，你什么都不是，什么都不行。听我说，这是仇敌的声音，魔鬼是我们的控告者，他最喜欢用的伎俩就是在生活中给我们定罪。但他通过我们身边的人的，但他通过我们的身边的人的嘴来做到这一点。有时候甚至通过我们自己的嘴，我们有时候会在心里小声嘀咕我们自己，忘了神曾经告诉我们，他以多么奇妙可畏的方式创造了我们。我们中有一些人，甚至在仇敌的谎言上还变本加厉。他说你不行，你说我永远都不行，你开始骗自己说我的人生永远都会这么失败。注意，如果你经常在给自己定罪，你也会毫不犹豫的给别人定罪。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说最大的两条诫命就是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和什么，和要爱人如己。爱人首先要爱己，如果你不爱自己，你就没法爱别人。我们生活在一个堕落的世界，很多人喜欢抓住别人的痛点，像撒旦一样给他们贴标签。我们可以用我们的话语去绑缚人，也可以用我们的话语去释放人。我们可以把教会变成一个装满了定罪的监狱，也可以把教会变成一个相互勉励、安全而又温暖的家。耶稣说，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这也是法庭用语，定你为义就是下对你有利的判决，让你可以得自由。仇敌不想让你得自由，他想要判你死刑。也许你在教会里听到过定罪的声音，但你知道吗？耶稣不会给你定罪，定罪不是真正的福音，这是赝品。你知道有的手机公司抄袭苹果时期的设计，设计的几乎一模一样，甚至可以直接套上苹果时期的手机壳。它也许可以迷惑一些人一段时间，但任何用过真品的人都知道，使用假手机不能让你活出苹果时期的生活品质。所以听我说，定罪不能带来真正的圣洁，也不能带来真正的丰盛，这是赝品福音。我们建立这个教会不是为了往彼此身上扔石头的，不是为了给人定罪的。谁能定我们的罪呢？这也包括我们自己。你知道基督教的先驱宗教改革的领袖马丁路德曾经每天花4个小时的时间忏悔，给自己定罪，这差一点就把他逼疯了。他所在的修道院都不愿意再让他待在那儿，把他送到了一个小镇上。镇上的牧师欣赏他的才华，让他做圣经教授，送给他两本原文圣经，希伯来文的旧约和希腊文的新约。他发现之前他所信的一切都是错的，他发现最好的忏悔的方式就是宣告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洁净了我，赦免了我所有的罪，因着耶稣我已经圣洁了。 阿门吗？有没有人相信，仇敌要用来害你的，神可以把它变成祝福。耶稣没有教过我们与人争吵，耶稣没有教过我们恨恶别人。耶稣说，我们会因为彼此相爱的心认出来是他的门徒，而不是因为我们的恨。舌头有判人生死的权柄，世人选择用它来判人死，神选择用它来判人活。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你曾经在黑暗之中，现在神把你呼召入他奇妙的光明，这是生的审判。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这也是生的审判。如果你有信心，在耶稣基督里，每一个对你生命的应许都会在你的生命中成为现实。你可以挺直身躯说，没有人可以定我的罪，因为我在耶稣基督里，我有生的审判。想象一下，你在天堂的法庭上，你知道自己是什么人，你知道自己做过什么，我不需要任何人来告诉我，我犯过什么错，我自己知道。我不觉得神爱你有什么特别，让我惊奇的是，神居然也爱我。我不觉得神使用你有什么好奇怪的，让我惊奇的是，神居然能使用我。但想象一下，你站在天国的法庭上，弟兄姐妹们的控告者魔鬼，他也站在法庭上，手里拿着一叠厚厚的案卷，你犯过的一切错误都记在里面。不是你妻子的错误，不是你孩子的错误，不是你爸爸妈妈的错误，不是你的敌人的错误，是你的错误。就在他准备把他的指控，他的毒液，就在他准备好张开他的嘴的时候，突然间，法官敲响了他的锤子，说，这人是公义的，他没有罪。审判结束了。注意，当法官说你是公义的时候，没有上诉的余地，没有审核的机制，没有天主教所说的炼狱，他说的话就是最终的结果，这个案子已经结了。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法院有一个制度，叫做不能双重受理，同一个案件不能告你第二次。而耶稣基督已经为了你的案子受过审判了，你过去的罪已经被偿清了，你现在的挣扎已经被宝血遮盖了，你未来的过犯已经被买赎了，没有人可以控告你，因为耶稣已经为你受过了控告。因为在天国的法庭里，有耶稣站在你的旁边，他不是你的救主，是最好的辩护律师。他站在你的身边，而因为他站在你的身边，你知道他是来帮助你的。而如果他帮助你，谁能抵挡你呢？当罗马书八章说，他也替我们祈求的时候，保罗用的不是过去式，他现在就在为你祈求，他现在就在为你辩护。当魔鬼对你指指点点的时候，耶稣只需要露出他的伤疤，我已经为他付过代价了。而当你看向法官席的时候，你看到了谁？坐在法官席上的不是别人，是你的天父，是你的爸爸呀。你不敢相信，你说，这不是我爸爸吗？他负责你的判决。这就是为什么这是非常美好的时刻，因为你不只得到了赦免，你还被邀请进入了一个温暖的家。你从法庭走出来的时候，带着的是你继承的产业，这是一场你输不掉的征战，因为没有人能控告你，所以抬头挺胸的生活，不要像个正在被审判的罪人那样生活，不要在心里总是审判自己， 法锤已经落下，案子已经结了，控告者没有权利，十字架是你的审判，复活让你得自由。耶稣说，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最后，如果没有人能控告你，那么就没有人能剥夺你的权利和你的祝福。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保罗在这里罗列的不是比喻，而是他自己真实的经历，他面对过这些。早期教会遇到过很大的压迫，以色列作为一个国家被一次又一次又一次又一次又一次又一次的攻击，很多人想要灭掉他。但保罗今天要告诉你，不要把苦难当作是隔绝，患难会有，挑战会有，困难会有，你正在征战之中，而这征战可能很沉重，但征战的结果已经注定了。早期教会的先知图特利安这么说，他说逼迫是教会的种子，每一次教会被逼迫得到的都是倍增，每一次压制带来的都是复兴。基督耶稣不会为你屏蔽所有的征战，他会为你的所有的征战得胜。爱是地球上最有力量的东西，这不只是彩虹、蝴蝶和鲜花，不，爱很强大。爱不会告诉你你的生活中没有挑战，没有心痛，没有抵抗，但爱会告诉你，当这些东西来的时候，神的爱会让你得胜，你从信心开始，也必在信心中结束。信心让我们聚在一起，信心就像磁铁一样，它让一个家有凝聚力，让教会有凝聚力，让一个国家有凝聚力。你看不到它，但没有人能否认它。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今天感觉如何，我不知道你正在经历什么样的心痛，但我的圣经告诉我，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假如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你发现自己处在沉重的环境之中，那就来拜伏在神的脚下，他离你非常非常近，他能够感觉到你呼吸的温度，他的爱是这个宇宙中最伟大的力量。你不用，很多人都知道我和玛利亚的故事，我们经历过很多的官司，我们经历过仇敌的逼迫，有时候这会很烦。毫无疑问，当你生活在生活中的那些压迫的时候，会很沉重。我们要整理证据，要跟律师讨论策略，要去思考如何驳倒仇敌编造的那些假证据，这些都很烦，很沉重。但我们不会让这些沉重影响我们的生活，影响我们的心情，因为我们知道神会为我们得胜。我们的律师有一次跟我们说，他说他从来没有见过任何人可以每一场官司都打赢。他作为律师当然会尽力帮客户打赢，但他也有输的时候。我们告诉他，我们之所以赢，是因为圣经里写着，谁能控告我们呢？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得胜了。当你心里有得胜的确据的时候，这一切的沉重都会变成喜悦，变成祝福。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传讲恩典，因为我们今天有这个教会，全靠了神的恩典和神的爱，全靠了他的供应。我对教会的未来充满信心，因为神过去的信实是他未来的供应的见证。所以什么能给你信心？是过去的经历，还是对未来的预言？你愿不愿意为了你的信心去征战？有时候你要节制， 但有时候你必须征战。我觉得保罗的用词很有意思，在希腊文中，他说，我被深深的说服了。我深信这个翻译，原文是我被深深的说服了。世界的人被很多东西说服，他们相信钱能解决一切问题，他们相信人可以没有原则，只要能得到好处就行。但这些不能说服我，能说服我的只有神的爱。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是将来的，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我们来到了这一章的最后的部分，保罗以不定罪开始，以不能隔绝结尾，因为这就是福音，这就是好消息，这就是我们生命的根基。保罗深信上帝的爱。接下来的事情是，当你被说服的时候，在不知不觉中，你就会被折服，不是被定罪，而是被折服。定罪引向死亡，折服引向生命。定罪提醒你自己的软弱，折服提醒你救主的伟大。定罪使你停滞不前，折服告诉你，等一下，我可以再站起来，因为一人虽七次跌倒，但我知道耶稣为我做过什么。如果我被折服，我反而会有自信。我今天想问，你是否过着不安全感，充满恐惧、忧虑的生活？你是否正处在放弃的边缘？因为你认为你打不赢你正在经历的这场征战，这会不会仅仅是因为你此刻需要的是回到起点，让你自己被说服，让你自己深信？因为我深信，所以我被折服；因为我被折服，所以我有了自信。好，大家跟我一起说，说我有自信。
我有自信。
保罗没有以低声细语结束，他以呐喊结束。罗马书8:37说，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我本来以为能得胜就已经很好了，但保罗说，你不只要得胜，他说你会得胜有余。我们在患难中的时候，我曾经想，我们能活下来就已经很开心了，我们能够在英国的花园里抱着孩子打个转就已经很开心了，我接受这一点。但保罗说，不，你得到的不仅仅是足够，你得到的会是绰绰有余。我们得到的是可以去祝福别人的祝福，他的恩典、他的爱、他的怜悯会满溢出来，通过你流到别人的身上。正因为如此，保罗说，无论是死是生，无论是来自天上的还是来自地狱的，无论是现在的还是将来的，在一切受造之物中，没有任何东西能使你与基督耶稣里的神的爱隔绝。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但我感觉很有信心，这是一场我不会输的征战。家人们，我深信神正在帮助你，我深信没有定罪，我深信没有什么能使你隔绝。我所要做的就只是回顾过去，当我思想神的良善和信实的时候，我开始深信他的应许必在未来显现。我们有征战，我们有挑战，但即使就在此时此地，神早有预备。还记得那时候神带领我们离开中国，谁能想象是为了赐给我们这样一个教会？我们在国内没有实体，但神却为我们打开了数字化的大门。 办一个这样的教会有很多挑战，但这是一个我乐于接受的挑战。我感觉神在吹响冲锋号，我要为拯救更多的灵魂而战，我要为神的国度而战。有人愿意为信心而战吗？如果你深信，如果你知道得胜有余，请你站起来，举起你的手，尽你的所能，大声地喊出来。大家跟我一起说，这是一场我不会输的征战。
这是一场
我不会输的征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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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会输的征战。
无论你在哪里，恩典就在哪里，平安、喜乐、健康、富足都会通过这个直播间直接送到你的家里。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好，我们来一起领圣餐。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圣灵，感谢你今天给我们的教诲，感谢你赐给我们话语，让我们知道我们在生活中是得胜者，你会为我们得胜。不管今天我们眼前有什么样的困难，主啊，我的心里是安定的，是喜乐的，因为我知道你在十字架上为我做过什么。就像今天这饼，这是你的身体，你破碎了它来替代我，你破碎了它来医治我，使我得平安。所以我今天领受你的身体，拜伏在你的脚下顺服。我今天领受这一切是奉你的名，奉耶稣基督的名，让你的祝福可以流入我的身体，通过我可以满溢出来，祝福所有的家人。感谢主你在我生命中所做的神迹奇事，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领受，阿们。好，我们来领受神的宝血。亲爱的天父，你留下宝血让我知道，在你的眼中我值得一个耶稣，我就是你的儿子，我就是你的孩子。在你拣选我的那一刻，你就把我当作你亲生的孩子。主啊，我们感谢你留下宝血，这宝血带着能力，带着祝福的能力，带着兴盛的能力，要在我的家里行神迹奇事，要让我看到你的大能，要让我成为你的见证。所以今天我毫无畏惧，我满怀勇气，我要为你而战，我要为我的信心而战。我领受你的宝血，我领受所有这宝血带给我的保护、供应和能力，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领受。好，感谢主，我们今天的讲道到这就结束了，弟兄姐妹们再见，
阿们。
阿们。